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消息。美国总统奥巴马赞扬在24小时之内促成与伊朗关系重要里程碑事件当中美国强有力的外交所发挥的作用。这些事件包括证实德黑兰已经在其核项目上显著后退，释放了美国囚犯，并且解决了一项历时30年的资金争端。奥巴马总统星期天在得到所有被伊朗释放的5名美国人已经离开伊朗的消息证实之后发表了上述讲话。奥巴马总统告诉全国说，这是美好的一天，在运用外交手段直接与伊朗人进行接触之后，我们看到了成效。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提交一份报告说，德黑兰已经兑现了削减其核项目的承诺之后，美国和全球其他5大国星期六取消了对伊朗的制裁。按照美国政府高级官员所说，取消对伊朗的制裁使伊朗得以使用500到1000亿美元的资金。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和华尔街日报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在民主党最后辩论以及十分重要的爱奥华州党团初选之前，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全国范围领先对手伯尼·桑德斯25个百分点。克林顿的支持率在民主党初选选民中间得到59%的支持率，桑德斯的支持率为34%，马丁·欧麦利的支持率只有2%。这个民调结果和去年12月的民调基本类似，当时克林顿的支持率在全国范围领先桑德斯19个百分点。星期天，在民主党第四次辩论几个小时之前，克林顿更加猛烈攻击桑德斯这位佛蒙特州参议员在枪支控制方面的记录。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和华尔街日报进行的这次最新民调还发现，1/3表示他们将在共和党初选中投票的选民表示他们支持唐纳德·川普，之后是德克萨斯州参议员泰德·克鲁兹，他的支持率为20%。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马可·卢比奥的支持率为13%，退休小儿神经外科医生本·卡森的支持率为12%。去年12月，川普曾经只领先位居第二的参选人克鲁兹5个百分点，而在最新的民调中，他的领先幅度扩大到13个百分点。民主党初选最后前的最后一次辩论呢，将在星期天夜间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举行。一个人权团体说，伊斯兰国组织星期六在攻击叙利亚北部城市戴尔祖尔的行动中绑架了至少400平民。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伊斯兰国组织占领了戴尔祖尔一个郊区之后，俘获了那里的妇女、儿童以及亲政府武装人员的家属。这个人权组织说，冲突中至少135人丧生，其中有很多叙利亚军人。叙利亚国家通讯社说，伊斯兰国组织在攻打戴尔祖尔的时候至少300人被打死，这一说法无法得到独立消息来源的证实。印度尼西亚官员说，上星期在雅加达发生的恐怖袭击中有4名平民丧生，4名激进分子呢，被打死。印尼官员星期天说，用炸弹、手榴弹和枪支武装的伊斯兰激进分子上星期四向警察和其他目标发动的袭击中受伤的一名银行员工不治身亡。早些时候消息说有5名激进分子被击毙，但是印尼官员说，当时在袭击中被打死的人当中有1名平民，袭击还造成34人受伤。一名被击毙的激进分子曾经在奥巴马总统访问印尼的时候因拥有武器弹药而被逮捕。印尼当局说，发现的更多的证据呢显示，激进分子还策划在其他城市攻击保安部队和外国人。印尼星期四的恐怖袭击是这个世界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2009年以来受到了最严重攻击。雅加达2009年有2家酒店受到炸弹袭击，7人丧生。西非国家布基纳法索宣布全国上下进行3天哀悼活动，哀悼在上个星期发生的针对一家豪华酒店和附近一个咖啡店进行的恐怖袭击中丧生的至少29人。那29人当中包括6名加拿大人、2名法国人、2名瑞士人、1名美国人。那么基地组织呢，在当地的一个分支说，上述袭击事件是他们发动的。以上是这个时段的国际要闻，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齐永明，在首都华盛顿为您介绍这个时间节目的主要内容。伊朗核协议纳入实施，美国一些制裁仍保留。布基纳法索全国进行3天的悼念活动，哀悼遇袭者。阿富汗东部官员说，一名自杀炸弹杀手炸死至少13人。印度尼西亚官员说，在雅加达发生的恐怖袭击中，有4名平民丧生，4名激进分子被打死。台湾大选民进党大胜，美国和中国都发表看法。中国一个90后律师被控颠覆政权罪，家人称荒谬。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先来关注最新的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伊朗方面已经达到了2015年7月间同美、德、俄、中等国的国际组织间达成的协议中对伊朗提出的要求。欧盟外事代表莫盖尼和伊朗外交部部长扎里夫共同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宣布，针对伊朗的经济和金融制裁措施予以解除。欧盟外交事务代表莫盖里尼表示，伊朗同上述国家和组织达成的协议是公平和强有力的，将这项协议纳入实施将有助于区域和国际和平。他表示，希望这一协议达成和实施将能够有助于中东地区其他问题的商讨和解决。美国国务卿克里也对协议的纳入实施表示祝贺和赞赏。美国政府一名高层官员表示，自从2015年10月18号以来，伊朗方面已经将25,000磅浓缩过的核材料运到俄罗斯，将其核库降低了 98%， 并将其拥有的用来加工和材料的离心机的数目减少了约2/3。这些措施以及其他一些措施都将伊朗能够出台核武器的时间从2个月延长到大约1年。在一些分析人士来看，伊朗在多大程度上将会严格遵守去年达成的协议，从长远来看，恐怕也依赖于伊朗对周边局势的判断，包括中东地区其他国家武器研发的程度。美国国内对伊朗之间达成的这项协议的好处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很多共和党人以及一些民主党人都对白宫主导的这项协议的达成心存疑虑。在当下总统大选的初选过程当中，不止一位共和党候选人公开对这项协议提出反对意见。协议的实施并不意味着美国工作真对伊朗方面的所有制裁都解除。由于人权领域恐怖主义问题，对伊朗实施的制裁条款还将继续保留。西非国家布基纳法索宣布全国进行3天的悼念活动，哀悼上个星期发生的针对一家豪华酒店和附近一个咖啡店进行的恐怖袭击中丧生的至少29人。29人当中包括6名加拿大人、2名法国人、2名瑞士人、1名美国人。基地组织在当地的一个分支说，上述袭击是他们发动的。南格哈尔省政府的发言人说，自杀炸弹手星期天早晨在贾拉拉巴德市一位南格哈尔省重要议员辛瓦里的住所附近引爆炸弹。辛瓦里议员脱险。当地媒体说，爆炸发生时，部落长老正在辛瓦里家中，欢迎被塔利班扣押9个月的辛瓦里的兄弟萨米努拉归来。据报道，辛瓦里的父亲马利克·奥斯曼爆炸中受伤，塔利班否认发动了袭击。辛瓦里 驻加所在的城市星期四在巴基斯坦领事馆附近发生了枪击和炸弹袭击，七人丧生。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声称为袭击负责。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印度尼西亚官员说，上星期在雅加达发生的恐怖袭击中，有四名平民丧生，四名激进分子被打死。印尼官员星期天说，用炸弹、手榴弹和枪支武装的伊斯兰激进分子上星期四向警察和其他目标发动的袭击中受伤的一名银行员工不治身亡。早些时候的消息说，有五名激进分子被击毙，但是印尼官员说，当时在袭击中被打死的人中有一名平民，袭击还造成34人受伤。一名被击毙的激进分子曾经在奥巴马总统访问印尼时因拥有武器弹药而被逮捕。印尼当局说，发现的更多证据显示，激进分子还策划在其他城市攻击保安部队和外国人。印尼星期四的恐怖袭击是这个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2009年以来受到的最严重的攻击。雅加达2009年有两家酒店遭到炸弹袭击，七人丧生。亚洲地区其他国家在印尼恐怖袭击发生后立即加强了戒备。在马来西亚，警方星期六说，一名被捕的伊斯兰国组织成员嫌疑人供认，他策划在马来西亚发动一次自杀袭击。这名28岁的嫌疑人在吉隆坡一个火车站被逮捕。当局说，他当时持有武器，并挂起了几面伊斯兰国组织的国旗，但是没有提供其他的细节。世界人口最多的穆斯林国家印度尼西亚1月14号遭到恐怖袭击之后，正在努力维持正常的生活，不被恐怖分子所吓倒。伊斯兰国使用炸弹和枪支发动了该组织在印尼境内的第一次恐怖袭击，造成一名具有加拿大和阿尔及利亚双重国籍的人和一名印度尼西亚人丧生，24名平民和警察受伤，还有5名圣战分子被打死。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从雅加达发来的报道。
在恐怖袭击后的第二天，印尼人凝聚在我们不畏惧的旗帜下，在袭击现场发出了刚强不屈的声音。人们呼喊着杀死恐怖分子，并谴责他们的行径违反真主的旨意。副总统车队快速驶过1月14日袭击现场的交叉路口，安全人员手持自动武器严加戒备。虽然印尼加强了安全警戒，但是印尼总统试图告诉世人，国家已经恢复了正常。
没有问题，这是重要的。商店、食品摊和店家等等，看来一切都恢复了正常。
不过，对那些死难和受伤住院者的亲人来说，一切还没有恢复正常。
我不知道这为什么发生在他身上。我们从社交媒体的网友那里得知，他受了伤，倒在街上。
他的丈夫有幸大难不死。目击者拍摄的视频显示，凶手走向躺倒在地的伤者，朝着他们开枪。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雅加达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本周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发生的恐怖袭击在亚洲范围内引发担忧，人们担心伊斯兰国试图在这个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建立哈里发国。就在上个星期，印尼官员说，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前往印尼加入伊斯兰圣战。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桑特发自香港的报道。
星期四在雅加达市区发生的袭击造成七人丧生，其中五人是袭击者。这起事件促使印尼当局决定与亚洲各国开展合作，共同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在这次袭击发生之前，印尼当局在去年的12月在爪哇岛逮捕了13名男子，其中包括一名身穿自杀炸弹马甲的中国籍维吾尔族人。印尼当局认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涌入印尼发动圣战，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的比威尔辛格说，印尼可能正日益成为激进分子加入伊斯兰国的中转站。
他们大多数人事实上不是在去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途中，就是如一些报道所说的，他们先从叙利亚和伊拉克回到印尼，再前往其他的东南亚国家。
那名中国籍维族人是在12月23日在雅加达郊外的一处房子中被捕的。当局认为他和其他许多人是在响应在印尼东部丛林栖身的恐怖分子头领桑托索所发出的为伊斯兰国而战的号召。雅加达康科德咨询机构研究恐怖主义的专家陶德艾略特说，伊斯兰国的宣传可能引发维族人离开中国的西部边疆。
伊斯兰国广布宣传，新疆也不能幸免。我认为他们的宣传也促使一些维吾尔人前往其他国家加入圣战。
抗议和暴力在过去几年来造成新疆数百人丧生。一些人认为宗教压迫和文化清洗是导致维族人离开中国的原因。北京在新疆实施高压政策，但是北京称那是为了根除恐怖主义。不过一些人认为那只是为了镇压和同化维吾尔族而设的一个幌子。本周发生在雅加达的袭击以及上个月逮捕的一名中国籍维族人，或许会让中国在声称国内和国外的恐怖主义威胁日益严峻时更加有底气。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王栋说，中国和印尼面临的共同威胁将改善两国的关系。
这确实表明中国和印尼在恐怖主义问题上能有切实的合作，因为两国面临共同的恐怖主义威胁。
印尼在本世纪初遭受过数起恐怖袭击，其中包括造成202人丧生的巴厘岛炸弹袭击。美国之音桑特，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叙利亚交战各派系，被要求停止使用饥饿作为内战武器的压力不断的加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虽然有些救援物资已经运到，数以千计的人被剥夺食物而忍饥挨饿，叙利亚交战各方难辞其咎。
Let me be clear. The use of starvation.
让我明确一点，使用饥饿作为战争武器是战争罪行。所有各方，包括应该以保护叙利亚人为首要职责的叙利亚政府，正在犯下国际人道主义法所禁止的这一罪行以及其他暴行。
Acts prohibited under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潘基文说，在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富阿和基夫拉亚镇，以及受到反政府武装围困及叙利亚政府军封锁的马达亚镇，食物的需求迫在眉睫。
我们进入马达亚镇时，听说了孩童们的需求以及他们当中营养不良的情况。我们的确亲眼目睹了这些情况。我们希望把他们带出马达亚镇，在我们的 SOS 中心接受照顾。我们都希望今后几天这个过程能继续下去。令人欣慰的是，至少人道救援行动已经开始。
救援机构计划在星期天向被围困的城镇运送燃料。与此同时，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希望在与叙利亚政府进行谈判之前，对这些城镇的封锁能够取消。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来关注台湾方面的消息。台湾的民主进步党1月16号举行的大选中，以相当优异的成绩胜出，首次赢得立法院的多数席位。党主席蔡英文更是被选为台湾首位女总统。蔡英文的当选和民进党的大胜引起国际间的广泛关注。中国政府发表的声明说，中国继续反对台湾独立、捍卫领土完整的决心依然坚如磐石。美国国务院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办公室以及国会很多议员都对蔡英文的当选表示祝贺。美国国务院的贺文说，祝贺台湾人民又一次彰显了拥有的民主体制的力度。美国国务院的声明同时表示，我们同台湾人民一样，深切期待台海之间继续维持和平与稳定。 蔡英文以有些沙哑的声音感谢选民的支持，并表示改革的第一步路程已经开始。在一片总统好的欢呼声中，蔡英文说，民进党在国会中取得多数并单独过半，但民进党不会整晚捧去，会与其他的党，包括国民党、亲民党、时代力量等所有政党合作，民进党会兑现对选民的承诺，在台湾第一次国会政党轮替中负起责任。蔡英文表示，除了经济贫富差距、老人长期照顾、年金制度等问题以外，他还努力要维持台海安全稳定，在处理两岸事务方面，他会遵循不挑衅、没有意外的原则。蔡英文说，改革的过程会很辛苦，不过无论如何磨难，台湾人从未被击倒。他曾经说过，要将支持者的泪水转成笑容。此时是一个值得为台湾欢呼的时刻，明天太阳升起之后，民进党必须为这个国家负起责任。接下来我们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在朝鲜宣布成功试爆氢弹之后，日本的专家表示，应对核威胁是日本和美国的共同利益，日本对美国提供的扩散核威慑保护完全有信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日本原子能委员会委员阿部信太曾经担任联合国负责裁军事务的副秘书长，他星期四在华盛顿智库美国进步中心举办的研讨会上，以个人立场表示，在日本虽然时不时会有些许不同的声音，但大部分日本人对美国的扩展核威慑承诺非常有信心。他说，
This comes into apparent contradiction.
依赖美国的扩展核威慑会有一个明显矛盾的地方，也就是若要有强大的核威慑能力，最好是能有很多核武器。但是就日本而言，日本对美国的核威慑能力完全有信心。
Full confidence in American extended nuclear deterrence。
在这场讨论美日同盟在应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研讨会上，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军控和不扩散的高级主任乔恩·沃尔夫索尔在发表主旨演讲时说，保持可靠的核威慑能力不仅对保障美国自身安全非常重要，而且在不扩散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他说，美日两国在应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时的合作，为美日同盟的更加稳固提供了力量。作为核武器的唯一受害者，日本一直将不制造、不发展核武器作为国策。但是近年来，日本的一些右翼人士主张发展核武器，即便在美国也不乏持这种观点之人。沃尔夫索尔也提到了这一点，他说，
While the President and the administrationare obviously active and strong supporters of reducing the role of nuclear weapons, we recognize that we need to do that in a way that's responsible in protecting our.
总统和奥巴马政府积极支持降低核武器在威慑方面的作用。我们同时认识到，我们这样做时也要尽到保护盟友的责任。我们也担心威慑方面的突然变化，让一些人认为一些国家需要重新考虑他们的核决定。因此，扩展核威慑能力和减裁核军备之间要有个平衡，但是我们认为这两者是并行的，不能分开。
阿布信太表示，美日两国都是目睹过原子弹巨大杀伤力的国家，因此防止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推动世界各国最终消除这类武器，是两国的共同利益。他个人认为，日本更为关注的是美国对日本维持可靠的传统威慑保护。他表示，美国的核现代化应当有分寸，不能最后导致全球的核军备竞赛。此外，他认为美国尽快批准已经签署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也符合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于1996年9月在第50届联合国大会上通过，但是由于印度等国尚未签署，美国和中国等国尚未批准，这项旨在全面防止核扩散的国际条约到目前为止还 还没有正式生效。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近年来，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重要盟友的日本与韩国，就所谓慰安妇的焦灼历史问题的关系紧张，也影响了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部署。2015年正值日韩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两国外长于12月28日宣布就此问题达成一项历史性的协议，打破了僵局。请听记者海伦的报道。
距离日韩签署慰安妇协议已经过去半个月的时间，走过位于首尔的日本驻韩国大使馆，那尊由民间组织安置的纪念二战慰安妇的少女塑像依然端坐在那里。据《纽约时报》报道，在历史性的日韩慰安妇协议谈判中，日方曾坚持要求首尔方面移除这尊塑像，而宣布协议签署的当天，韩国方面表示将就此事与慰安妇当事人们协商。然而，仍然健在的40多位当年的慰安妇反对移除塑像的声音，与他们反对这份日韩协议的态度一样尖锐。这份协议表示，首相安倍晋三衷心道歉，日本政府承认在慰安妇问题上负有责任，并将出资830万美元给韩国政府用以设立援助基金，为当事人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服务。同时，韩国政府保证不再就此争议批评日本政府。两国政府在2016新年到来前丢下的这枚重磅炸弹，确实让两国民众沸腾了。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教授、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学者道下德成对美国之音说
：“I think both the South Korean government and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have a full commitment to this deal.” But the problem is that there are people who don't think it's a good idea.
我认为在这份协议上，韩国和日本两国政府都做出了郑重的承诺。但问题是，有一些人不认为这是个好主意，特别是韩国那边。有人不想看到这个问题得到真正解决，因为他们有点以此为生。当然，这对于一些人韩国人来说也是一个伤感的话题。这种舆论涌入日本，一些日本人对此也很情绪化，所以存在一些问题。
他说，希望人们可以理解两国关系缓解可能带来的正面效果。韩国总统朴槿惠也是这么对他的国民说的。他说，韩国需要与这个邻国，这个重要的贸易伙伴改善关系，也希望在已是高龄的慰安妇当事人们离世前解决这个问题。不过，当事人认为他们并没有参与到这份协议的谈判中，他们的意见被忽略了。民间组织更是指责这份协议只是两国政治外交勾当，背叛了老人们以及韩国人民的意志。日本方面，首相安倍晋三的特别顾问对《华盛顿邮报》表示，涉及到的各方一道促进协议的精神很重要。对于这份协议的精神到底是什么，乔治华盛顿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麦克望月说
I've looked at this agreement very carefully and
我仔细看了这份协议，很难看出来到底协议的精神是什么。
望月教授说，最初的想法应该是两国想要把历史问题放在一边，以便转向他们认为更重要的安全、经济合作等方面。他把该协议与1995年由时任日本首相村山富士就成立亚洲妇女基金会的倡议做比较，称这份新协议进步其实很少。他说
What I found wanting in this agreement is the spirit of reconciliation.
我发现这份协议需要的应该是和解的精神。我认为给这份协议注入这种精神是绝对必要的。
也有一些不认可慰安妇协议的专家提出应该重新拟定，但望月教授强烈反对这一做法。他说，推翻已经公布的协议会造成东北亚国际关系大问题。他认为，日本政府若要表现诚意，那首相安倍晋三应该亲自前往韩国与慰安妇当事人会面，如此十分冒险的行为才会掷地有声。日韩两国都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盟友，因此在这个破镜重圆的过程中，美国做了不少工作，这也无可厚非。对于奥巴马来说，修复日韩关系能够助其在该区域平衡中国日益壮大的影响力，还能够在控制来自朝鲜的核威胁上做出努力。尽管协议已经签署，面对民间反对声音高涨，美国还没到高枕无忧的时候。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望月教授说，要让日韩双方真的达成和解，美国不能自我定义为无辜的旁观者或是超脱的中间人角色。他说，美国是该区域一个肩负责任的玩家。他建议美国的政策决策者、学者以及媒体都必须要领悟到以上这一点。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对这份历史性的协议不抱期望。正如威尔逊中心的日本学者道下德成所说，两国政府高层都是全身心投入到这份承诺之中的。他说，如果协议发展顺畅，两国必然会加强国防安全、经济贸易等方面的合作，而其中优先可以交涉的便是情报资源，特别是对朝鲜问题而言。不过看民间团体和当事人们的态度，那尊具有纪念意义的少女塑像估计短期内还将继续驻守日本驻韩大使馆了。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印度与韩国除了保持与地区大国中国的交往之外，正在进一步加强彼此间的经贸往来。着眼点看来是希望构建地区多元伙伴关系，增强各自的竞争力和战略地位。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印度首都新德里正在举行为期两天的韩国印度经贸峰会，吸引了两国100多家企业高管以及政经界人士参加。会议由印度工业联合会以及韩国最大媒体集团朝鲜日报和韩国工业联合会共同主办。韩国商工会兼斗山集团首席执行官朴永曼在会上努力强调韩国的企业实力，并鼓励印度企业进入韩国。
I'm sure that Korea is a crucial partner in India's economic modernization.
我相信韩国是印度经济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伙伴。400多家韩国公司自豪地参加名为“印度制造”和“印度数字”的行动计划。另外，在智能城市、能源、工业园区以及住房方面，韩国公司还是实施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最佳伙伴。我仅代表韩国商界领导人。鼓励印度商界领导人也能对韩国抱有更大兴趣。
Indian business leaders to take more interest in Korea as well.
除中国外，韩国和印度被认为是亚洲两个最大经济体。两国经贸关系的加强对改变地区地缘政治格局意义重大。韩印两国商界看准了两国政治领导人的战略意图。韩国国际贸易协会会长兼首席执行官金英霍说。
韩国把印度视为未来跨地区合作伙伴，这一重大转变，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是莫迪总理去年5月对韩国的正式访问。印度总理的莫迪经济学观点给韩国企业留下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在未来几十年与印度经贸合作方面。
美国外交杂志的报道称，韩国和印度在经济和地缘政治方面的地位举足轻重。不过，也有报道说，韩战结束以来，印度同东北亚的关系脱节的状态，近年来随着地区政经格局的变化，似乎正在迅速转变。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我们来关注和中国相关的消息。中国9年前实施反卫星试验并引起国际批评之后，没有再次采取类似的行动。但是安全问题专家们说，美国和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相关国家达成太空行为国际准则的希望依然渺茫无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2007年1月，中国向太空发射导弹，击毁了自己一颗报废的气象卫星，同时产生了数以万计的太空碎片，对各国宇航员和太空资源的安全构成长期的威胁，并因此受到国际社会的批评。9年来，中国没有再实施导致大量太空碎片的类似反卫星试验。美国国务院武器控制局副助理国务卿马洛利·斯图尔特1月11号星期一说，国际压力和外交努力对北京的行为产生了一定的约束效应，并希望能借此机会 推动国际社会最终达成太空行为准则。
其中一个方法是政府专家小组就太空领域的透明度和信心建立机制的必要性展开讨论。我们也可以跟去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展开行动那样，继续就太空行为准则展开讨论。虽然那次行动最终没有成功，但是我认为它为我们明确太空行为准则的后续努力奠定了基础。
不过，安全问题专家们对美国与中国等国家达成太空行为国际准则不抱很大的希望。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资深研究员坎帕尼博士认为，中国会继续谋求各种途径威胁美国的太空资源，因此不希望受到某种行为准则的约束。
美国对太空的利用远远超过其他国家，无论这是好是坏，这为中国以各种方式破坏美国太空能力创造了动机。太空不仅对美国核威慑安全保障至关重要，还对美国调动常规力量至关重要。
由于中国继续大力发展反卫星能力，美国正在考虑各种不同的选项保卫自己的太空资源，包括采取反卫星等惩罚性措施，遏制对手可能发动太空攻击行动。马里兰大学国际与安全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希钦斯认为，美国军方不希望他们实施这种惩罚性措施的能力受到限制，因此也对订立太空行为准则的国际努力持怀疑态度。
我看到奥巴马政府在执政后期的一个变化是，逐渐放弃对战略约束和以多边以及双边努力解决分歧的重视。
副助理国务卿斯杜尔特承认达成太空行为国际准则难度很高，但否认美国政府逐渐淡化对建立相关准则的重视。在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去年4月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美国空军部部长戴伯拉·詹姆斯表示赞成订立太空行为国际准则，但前提是相关准则不会约束美军的自卫能力，而且各国对相关协议的履行必须能得到核实。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持续放缓，导致中国国内外许多人们担心经济脱轨之际，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试图让人们继续保持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他上周四在北京对20国集团代表描绘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美丽前景。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四，20国集团代表在北京举行会议，商讨今年9月将在华东城市杭州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事宜。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对会议代表说，杭州峰会将注重经济问题，其主题将是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在中国股市连续猛跌，导致成千上万的股民一片哀嚎，中国经济增长减速，原材料需求大减，导致向中国出口原材料的许多国家深切担忧之际，杨洁篪向与会代表描绘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美丽前景。
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实现更加健康和持久的增长，这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也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方向。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个有力引擎，将继续为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做出重要贡献。
20国集团代表会议每年举行4-5次，今年的第2次会议将于4月在广州举行。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另外呢，中国多名维权律师近日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批捕，他们去年7月9日被指定监视居住。关注这些案件的北京律师表示，当局起诉周世峰等人的依据究竟是什么，目前仍不明朗。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
周世峰等维权律师去年7月9号被失踪后至今已满半年，
1月11号传出消息说，其中多人被正式批捕，周世峰、王全章、李淑云和李和平律师的助理赵薇的罪名是涉嫌颠覆国家政权，另一位北京律师谢燕义和湖南长沙律师谢阳两人的罪名则是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丰瑞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刘晓元律师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些律师被关押后，官方媒体曾广泛报道说周世峰等人已经认罪，但报道没有具体说明是什么罪名。刘晓元指出，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和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是有区别的两个罪名，如果罪名成立，量刑轻重不同。
没
有煽
动，对他们几个人没煽动。那个北京的谢燕义律师和湖南长沙的谢阳律师，好像他们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个有区别的。我们所那个现在已经知道的逮捕了这几个，就是颠覆国家政权。那么按照法律规定，如果是首要分子，是10年以上，最高刑期是可以判无期。
去年7月18号，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曾报道丰瑞律所案，报道说北京警方摧毁一个以北京市丰瑞律师事务所为平台，少数律师推手访民相互勾连，滋事扰序的涉嫌重大犯罪团伙。周世峰、王宇、李和平、谢燕义、隋木清、黄立群、谢远东、谢阳、刘建军9名律师和刘四新、吴干、翟延民等人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报道引用北京市丰瑞律师事务所主任周世峰的话说，我认罪，希望能给我一个机会。他说，在律所方面确实有违法之处，这是毋庸置疑的，在具体行为中确实有违法甚至犯罪行为，错误是相当严重的。刘晓元律师表示，他不清楚周世峰等人的涉嫌颠覆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罪名是怎么定的，但是根据官方媒体以往的报道，是无法构成上述罪名的，除非在6个月的强制监视居住期间有了新的发现。
啊，中央，你看，原来国内媒体都是这个报道啊。如果这个报道属实的话，就是说以前说的访民勾连、主动围观，啊，或者有时候在法庭上说他们闹事，我想这点的话，那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就是颠覆国家政权罪也好，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也好，这个都是对不上号的。因为每个犯罪有他那个犯罪构成啊内容的啊，不是随便乱套的。但我不知，刚才也说了，不知道这6个月之内他们还查了些什么，因为媒体也不报了，律师也会见不到，我们外界不了解。
周世峰的代理律师杨金柱在接获消息后赶往天津第一看守所会见他的当事人，却被看守所人员告知周世峰已经委托其他律师。杨金柱律师星期3告诉美国之音，他第二天还要去看守所查询，但是由于周世峰被批捕的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罪，其代理律师不得接受媒体采访。据悉，丰瑞律所的律师王全章和实习律师李淑云以及李和平律师的助理赵薇被批捕的罪名都是涉嫌颠覆国家政权。李淑云和赵薇是2名90后女性，他们的家人都是近日收到了逮捕通知书。刘晓元律师表示，他所在的丰瑞律所自去年7月9号该所主任周世峰等多名律所成员失踪以来，已经名存实亡。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一名不到25岁的女律师助理日前被控涉嫌犯有颠覆国家政权罪，遭到正式逮捕。她的丈夫表示，一个入行不到2年的弱女子，怎么有能力推翻一个有几千万党员、几百万军队的政权呢？她的代理律师也说，给她扣上颠覆的帽子有点太大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被正式逮捕的这名律师助理是网名考拉的赵薇，她是中国知名维权律师李和平的助手，于去年7月10号被警方从家中带走。 与赵薇一同被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逮捕的，还有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周世峰、律师王全章和实习律师李淑云。丰瑞所的另外一名律师王宇以及另外两名律师谢艳义和谢阳被批捕的罪名是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曾发表声明指出，2015年7月9号期间，中国当局在各地拘捕了300多名人权律师和活动人士。很多情况下，官方媒体随后就发表对这些律师、维权人士的不实指控，并播出部分在押人员的认罪视频，抹黑相关人员及其工作。赵薇等人的被捕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失踪半年多后发生的。天津市公安局出具的逮捕通知书显示，赵薇被正式批捕的日期是2016年1月8号，目前被羁押在天津市第一看守所。赵薇的代理律师任全牛对美国之音表示，赵薇被捕的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与原先设想的不同。
他现在原来是煽动颠覆，现在变成了颠覆。这个不知道说明什么原因吧。这个单从字面上看，那肯定两个是不一样的，而且这两个罪名肯定是表现方式也是不一样的。颠覆的话要求是有些行为上的或者是实力上的一些威胁。
中国刑法规定，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的首要分子，最高可被判处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积极参与的处以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他参加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相比之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两字之差，但刑罚要轻得多。中国刑法规定，以造谣、诽谤或者其他方式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首要分子或罪行重大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曾于2009年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处有期徒刑11年。赵薇的丈夫尤明磊表示，对赵薇被当局冠以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感到愤怒。他说：“
因为她这么一个20出头的小姑娘，因为她91的嘛，
对，
然后作为一个律师助理，她也刚刚做这行不久。你说她一个小姑娘手无缚鸡之力，她凭什么去颠覆你一个几千万党员、几百万军队的一个政府啊？这个毫无理由，非常荒谬的一件事情。”
赵薇来自河南，2013年毕业于江西师范大学新闻专业，热衷于公益事业。2014年开始做李和平律师的助理，参与过平冤大篷车和江西高院门前捍卫律师阅卷权的维权活动。赵薇的律师任全牛也表示，当局给他冠上颠覆政权的帽子有点太大了。
他的所作所为，他就是毕业以后全部想干这些真实上的颠覆的东西，我想他也不具备这样的这个能力和这个他这种没有这个时间去做那么多的工作。
尤明磊表示，由于赵薇所被控的罪名涉及危害国家安全，因此自从他7月10号被带走以来，就一直没有与他见过面。他说，
自从他7月10号从家里被带走以后，没有人见过他。律师，我委托的律师是河南的任全牛律师，
对，
根本见不到。提交了几次会见申请，全部被驳掉了。因为他危害国家安全这种罪名被驳掉了。然后家属更不可能见了。
尤明磊自己也曾经被当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但很快被释放。他说，对赵薇和其他几位被捕的维权律师的状况感到担忧。
他肯定会担心吧，但是也是很无奈吧。在共产党这种体制下面，他们随时会把你抓起来，让你消失在这个。
赵薇的律师任全牛表示，自己对案情的了解也不比外界多多少。他认为，赵薇被控颠覆国家政权，可能是当局想把他和其他几位被捕的维权律师当成一个犯罪团伙。他说，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赵薇背后的目的是李和平律师。李和平是中国知名维权律师，常为异议人士、强拆受害者、法轮功学员等弱势群体维权。2008年6月，李和平与其他两名中国人权活动人士 李百光和王天成在白宫受到美国前总统小布什的接见。当时他们三人前往华盛顿领取美国民主基金会授予的2008年度宗教民主自由奖。去年七月，李和平在中国当局的709大抓捕行动中被天津警方带走至今。2007年9月，李和平曾遭多人绑架，戴上黑头套拉到北京郊外暴打和电击，身负重伤，报案无人受理，至今无人为此光天化日之下无法无天暴行负责。律师被暴打，彰显当局依法治国口号之苍白和荒谬。目前在709大抓捕中被捕的维权律师、维权人士的家属已经陆续收到警方的逮捕通知。赵薇的代理律师任全牛说，
国内现在还是有很大的一种恐怖气氛存在，导致了很多人呢不敢发声，不敢做一些事情，相比以前呢自我的审查更严格了，确实是在这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2016年总统大选尘埃落定以后，来自中国、香港、澳门的民主运动人士，从两岸关系和民主发展的角度发表了他们的看法。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国六四民运领袖王丹表示，祝贺民进党赢得总统大选。不过，他认为蔡英文将面临四项挑战。首先是如果在台独议题上太过保守，将面临太阳花世代的挑战。其次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如何出招。
因为我们都知道蔡英文是非常稳健的，而且他希望维持现状，我也相信他是希望两岸不要出任何事情的。所以其实应该大家应该去问的是习近平，两岸啊，在蔡英文当选以后能不能够和平啊，能够维持正常的经贸交流，我觉得关键因素还是要看对岸中共和习近平是不是要对台湾问题做政策上的调整。
王丹还说，台湾年轻人的低薪、经济不好的问题是否能在一两年内改善，将考验蔡英文的能力。最后是民进党完全执政之后，权力分配如果处理不好，将影响内部的团结。王丹是1989年六四民运领袖之一，之后流亡美国，取得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的学位，目前旅居台湾，在一家大学担任助理教授。在台北及香港设有办事处的华人民主书院星期天召开记者会，就台湾总统大选结果邀请来自于中国、香港及澳门的民主运动人士发表看法。香港雨伞运动学生领袖黄之锋表示，台湾的年轻第三势力从街头进入立法院，为台湾的政治带来新的气象，值得香港的民主运动参考。
所以我希望其实在今年的九月，香港也是有一个立法会的选举，希望会有更多的从社会运动里面出来的代表，可以在选举里面把一些公民社会里面进步的声音从街头跟公民社会带到议会里面，让香港的民主运动可以有一个世代的更替。
黄之锋还表示，香港和台湾目前同样面临中国因素的影响，香港的一国两制已经看不到前途，台湾的一中各表也不太行得通。香港雨伞运动是2014年底香港民众占领街头争取真普选的民主运动，为期近两个月，也成为香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公民抗命活动。曾经在台湾就读大学的新澳门学社理事郑明轩表示，台湾人能享有今天的民主令人羡慕，不过这项成果是台湾人经过几十年艰苦的斗争所取得。
我们要反问自己，我们有没有脱离这个现在这个所谓的 comfort zone， 然后进行为了这个价值，为了自己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而进行长期的不舒服的艰苦的斗争。
郑明轩还指出，中国政府给予的经济利多绝对不可靠，主要是为了美化一国两制的假象，澳门民众对政治的不满都遭到了压制。 与会的另外一位六四民运领袖吴仁华表示，中国民众不应该再被政府误导，只从统独的角度来看台湾问题，而应该从民主价值角度切入。吴仁华还指出，任何国家、地区。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由安华播送最新的国际消息。美国国务院正在调查有关一些美国人在巴格达被绑架的报道。设在迪拜的阿拉伯卫视台报道说，至少有三名美国人失踪，报道没有提供其他消息。一位要求不透露姓名的国务院官员星期天说，我们正在伊拉克当局的全力合作下确定那些人的位置并寻找他们。美国总统奥巴马赞扬在24小时之内促成与伊朗关系重要里程碑事件当中美国强有力的外交所发挥的作用。这些事件包括证实德黑兰已经在其核项目上显著后退，释放了美国囚犯，并且解决了一项历时30年的资金争端。奥巴马总统星期天在得到所有被伊朗释放的5名美国人已经离开伊朗的消息证实之后发表了上述讲话。奥巴马总统告诉全国说，这是美好的一天，在运用外交手段直接与伊朗人进行接触之后，我们看到了成效。在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提交一份报告说，德黑兰呢已经兑现了削减其核项目的承诺之后，美国和全球其他5大国星期六取消了对伊朗的制裁。按照美国政府高级官员所说，取消对伊朗的制裁使伊朗得以使用500到1000亿美元的资金。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和华尔街日报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在民主党最后辩论以及十分重要的爱奥华州党团初选之前，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全国范围领先对手伯尼·桑德斯25个百分点。克林顿在民主党初选选民中间得到59%的支持率，桑德斯的支持率为34%，马丁·欧麦利的支持率只有2%。这个民调结果和去年12月的民调基本相似，当时克林顿的支持率在全国范围领先桑德斯19个百分点。星期天在民主党第四次辩论几个小时之前，克林顿更加猛烈攻击桑德斯这位佛蒙特州参议员在枪支控制方面的记录。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和华尔街日报进行的这次最新民调还发现，1/3表示他们将在共和党初选中投票的选民表示他们支持唐纳德·川普，之后是德克萨斯州的参议员泰德·克鲁兹，他的支持率呢为20%；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马可·卢比奥的支持率为13%；退休小儿神经外科医生本·卡森的支持率为12%。去年12月，川普曾经只领先位居第二的参选人的克鲁兹5个百分点，在最新民调中，他的领先幅度扩大到13个百分点。民主党初选前最后一次辩论将在星期天夜间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市举行。一个人权团体说，伊斯兰国组织星期六在攻击叙利亚北部城市戴尔佐尔的行动中绑架了至少400平民。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伊斯兰国组织占领了戴尔佐尔一个郊区之后，俘获了那里的妇女、儿童以及亲政府武装人员的家属。这个人权组织说，冲突中至少135人丧生，其中有很多叙利亚军人。叙利亚国家通讯社说，伊斯兰国组织在攻打戴尔祖尔的时候呢，至少300人被打死。那么这个说法没有办法得到独立消息来源的证实。印度尼西亚官员说，上星期在雅加达发生的恐怖袭击中有4名平民丧生，4名激进分子被打死。印尼官员星期天说，用炸弹、手榴弹和枪支武装的伊斯兰激进分子上星期四向警察和其他目标发动的袭击中受伤的一名银行员工不治身亡。早些时候的消息说，有5名激进分子被击毙，但是印尼官员说，当时在袭击中被打死的人当中有1名平民，袭击还造成34人受伤。一名被击毙的激进分子曾经在奥巴马总统访问印尼时因为拥有武器弹药而被逮捕。印尼当局说，发现的更多证据显示激进分子还策划在其他城市攻击保安部队和外国人。印尼星期四的恐怖袭击是这个世界穆斯林人口国家最多的国家呢2009年以来受到的最严重的恐怖。以上是国际交往。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